八等行本体法，九中自现圆满，三生有五力，离藏本来护主，能去八七情，如果光尊常护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月称菩萨所造的入中论。所造的入中论呢，可以说是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那么在这个论当中呢，可以说是分了这个四个科派嘛，分了四个科派的经营学者的，也就是说明义、义理、论义和末义啊，有这样的四个科派。那么四个科派当中呢，其中的第一者呢，也就是说明义呢，昨天以前呢也做了抉择的，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科派就是讲义理。所谓的义理呢，就是说这个翻译家在这个翻译本论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从这个梵文译成藏文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在前面在这个翻译之前这个加上一个顶礼句就是说称之为的义理。那么这个义理呢，就是顶礼曼殊室利童子。那么所顶礼的对象呢，那么就是文殊室利菩萨。为什么这个地方要顶礼文殊菩萨呢？因为以前国王去了巴金他在位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有一个规定。那么一个规定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说自己翻译家在翻译这些这个三藏的时候呢，必须要做不同的顶礼。做不同的顶礼呢，那么如果是翻译的是这个经藏或者是这个经所设的话，那么就要顶礼一切这个佛菩萨。为什么要顶礼一切佛菩萨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嘛，佛经这个佛陀所宣讲的佛经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弟子菩萨请问，然后呢就是佛陀做的回答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除了有些呢像这样的话佛陀无问自说的这些这个之外呢大家大多数都是，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佛陀加持弟子所造的，比如说心经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佛陀加持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呢说的这个分享的这个波罗波罗蜜心经，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些特殊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那么很多绝大多数呢可以说都是这个弟子菩萨请问，然后呢佛陀做的回答。所以说呢在经典当中有这样一种明显的一种这个方式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国王制定呢，如果是翻译经藏这个经藏的话，那么顶礼一切佛菩萨。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所翻译的是这个律藏所翻译的是戒律方面的话，那么要顶礼一切自治。为什么要顶礼一切自治呢？我们大家知道一切自治呢就是指佛的智慧，或者就是讲这个佛陀。那么为什么这样这个进行抉择？那么就是因为呢这个律藏当中所宣讲的很多这个因果取舍的道理，也如是做这个事情，那么就是要犯什么戒律，然后呢通过这个犯这个戒律不忏悔的话，要怎么样堕入地狱啊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深深的道理的话，深深的这个因果缘起的话，那么这个除了一切自治之外，那么其他的这个菩萨声闻缘觉呢，他们的智慧力是没办法如是进行做这个最甚深的抉择的。因此说呢，佛陀在这个律藏当中所制定的这些戒条，或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等等，如是的一切呢，可以说呢都是一切自治呢做的这个最就近的观察之后呢，如是进行宣讲的。因此说呢，如果要这个翻译律藏的话，那么就顶礼一切自治。那么第三个呢，如果是翻译的是论藏所设，如果是论藏所设的话，那么就顶礼曼殊室利童子。为什么顶礼曼殊室利童子呢？因为这个曼殊室利童子，也就是平时所讲的文殊菩萨呢，他是一切诸佛的智慧的这个总集身。然后显现上来讲的话，注意这个十地菩萨，他是一个十地菩萨，或有些地方讲的是这个第八地菩萨，这样的话同真谛所设的。那么不管怎么样呢，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文殊菩萨他的从究竟了义来讲，他本身呢早就已经成佛了早就已经成佛了然后呢就是现在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所显现的形象呢，那么是一种实地菩萨的形象所显现的。实地菩萨的这个形象所显现的话，实际上文殊菩萨所代表的呢，就是一切三世诸佛的这个最为这个殊胜的智慧。我们可以说顶礼文殊菩萨的话就可以这个开智慧，或者念诵文殊菩萨的心咒可以开智慧等等，就是因为有一个这个特殊的缘起力一个特殊的缘起力。本来在法界的体系来讲的话，一切这个佛也好，还有这些像这样的这个佛陀所显现的大菩萨呢，像这样的话的本体当中呢都是究竟一位的没有说很多很多这个差别。你如果有信心的话，你祈祷观音菩萨也可以开智慧的，你像这样念金刚萨埵心咒也是可以升起大悲心的。不管是怎么样呢，因为在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法界体系当中，这些都是这个可以说是相同的。如果有这样的定解，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的话就可以了。但是在世俗显现当中，在他们自己所发的誓愿，他们不共同的功用方面来讲的话，文殊菩萨呢主要是代表三世诸佛的智慧，观世音菩萨代表三世诸佛的这个大悲心，金刚手菩萨呢代表这个三世诸佛的能力度化众生的能力。 所以说呢，在世俗显现方面呢有不同的功用。因此说呢，这个在翻译论藏的时候呢，需要顶礼文殊师利菩萨，就是因为论藏当中所开显的是什么呢？可以说论藏当中所开显的一切诸法的自相和共相。那么一切诸法的自相和共相呢，一般的凡夫人他的智慧力比较粗大啊，比较粗大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很难以做最为这个究竟甚深的抉择。因此说呢，文殊菩萨呢，他的智慧是最为深细的啊，他就可以把这个一切诸法的自相也好，共相也好，分得清清楚楚啊。像这样的话，世俗地所说，生于地所说，像这样都能够完整，可以说是非常究竟的进行抉择。因此说呢，这个要使后学人了解到这个道理，或者要是后学人呢都能够通达如是的自相。和共相的智慧，所以说在这个翻译论藏之前呢，顶礼的文殊菩萨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深深的这个理论在里面。所以说因为这个论呢，入宗论呢，它主要是这个这个诠释空性的自相和共相，从这两个角度的进行这个诠释的缘故，所以说呢明显是属于论藏所设。既然是论藏所设的话，那么这个地方顶礼句呢，按照国王的这个他的规定来讲，那么就顶礼万殊师利童子。那么以前我们讲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差别的。虽然说是国王呢，就是做了这样的一种这个规定，但是呢，有些翻译家呢，他没有按照这样的一种这个去实行的，他又是顶礼自己的不共同的本尊的，这样也是有的啊。要总的顶礼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释迦佛啊，对，有是也是有的。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说一般来讲这个如果是顶礼曼殊师利童子，前面有这样的顶礼句了，肯定是属于论藏所设。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做的这个义理。那么做这个义理有什么样必要性呢？一方面前面讲的就是它有这个随顺王次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必要性。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在刚开始之前呢做顶礼句呢，那么表明呢他是一个佛教徒他是一个佛教徒，不是一个其他的这个什么这个外道的这个教徒，因为他顶礼的是这个佛教当中的四大菩萨之一的文殊菩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表明他自己呢是一个佛教徒。然后呢还有什么呢？然后是做顶礼句呢，在可以就是刚开始做顶礼句，那么可以消除整个翻译这个论当中的一切委员障碍都可以遣除的。所以说呢，有这样的很多必要的缘故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顶礼曼殊师利童子这个就是这个义理第二个科判做的抉择的。下面讲呢第三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讲论义就是在这个论当中呢最主要的这个大板块呢，就是说论义就是讲这个中观的要义。那么讲论义的时候呢，也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第一呢是造论的分支第二呢就是所造的论题，第三呢就是这个造论的究竟，也有这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呢，我们想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它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总赞菩提三因，第二呢是就是分别礼赞大悲心。那么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这个总赞菩提三因这个科判讲得很清楚，菩提的这个三种因这个菩提的三种因。那菩提的三种因是什么呢？如果说从远一点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佛陀的要成佛的话，那么三种因是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然后呢，你如果要成为菩萨的话，那么也是这三种因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说发了有具足的这三种因之后呢，你可以成为菩萨。然后成为菩萨之后呢，肯定是要成佛的，这个是没有什么怀疑。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说可以说成为这个菩萨的因也好，成为这个究竟佛果的因也好，那么这三种因呢都是不可缺少的像这样的不可缺少的。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月称菩萨在造本论之前，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做一个顶礼句。他的顶礼句是什么呢？他的顶礼句呢，就是没有像这个其他人脸当中所说的一样，顶礼诸佛顶礼菩萨顶礼其他的，他就主要是顶礼的这个什么，就菩提三因，尤其是呢，就是分别的顶礼的大悲心。就是因为呢，像这样的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要成就佛道的话，缺少了大悲心是绝对不可能承办一切这个佛陀的事业的。所以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必定要这个有大悲心。一个修行人如果相续当中具足了大悲心的话，我们可以说他的种性就开始苏醒的。什么种性开始苏醒呢？那么就是说是大乘的种性开始苏醒了。大家都知道了，总的来讲的话，这个可以分为三种种性：声闻的种性、独觉的种性，然后呢，就还有就是这个佛的种性。那么就是如果相续当中升起比较猛烈的无为的大悲心的话，就说明他的大乘种性开始苏醒了。如果大乘的种性开始苏醒之后呢，那么如是的话就可以发菩提心，然后修持无二慧，然后呢再去入这个修持现证这个菩萨实体，然后成佛度化一切众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大悲心是一切大乘佛法的这个也可以说是精髓，也可以说它的这个基础，也可以说它的这个最究竟的修法，都是包括了这里面的。所以说如果真正这个单独讲的时候呢，好像是大乘的修法呢是大悲心和无二慧这两种 的，完全可以包括的。但是如果真正我们按照了义方面来讲的话，你具足了大悲心呢，肯定你是要具足无二慧的，是绝对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菩萨他就是相续当中升起的真正的无有，造作了大悲心呢，他是要愿度化一切众生，使一切众生呢从暂时的这个轮回的痛苦当中呢获得这个获得解脱，比如说拔出一些众生的痛苦。那么发了这样的一种愿之后呢，那么他就会思维，那么如何才能够使众生从这个痛苦当中解救出来呢？啊，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想到必须要成佛。那么成佛呢，那是怎么样因呢？啊，必须要修持二种空性。所以说呢，有了大悲心摄持的这个有了真正的大悲心呢，没有具足空性智慧呢，在一个真正的菩萨的相续当中，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虽然刚开始发起大悲心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们就说就说这个以前没听闻到佛法，现在呢听闻了佛法之后呢，了解了大悲心的必要性，然后这个时候呢，产生一个大悲心。产生一个大悲心嘛，这个时候呢，是不是真正有这空性智慧呢？这个时候可以说，这从现在的这种体相来讲是不一定具足的。但是呢，通过像这样的大悲心呢，它因为本身就是和这个无二慧呢，本身就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是显现，一个是空性。你既然有了大悲心的话，它也就是说你真正发起大悲心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苏醒了大乘种性，苏醒了大乘种性的时候呢，那么肯定大悲心产生的时候啊，无二慧啊等等等等，次第都会具足的。所以说呢，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他升起了大悲心之后呢，他会思维怎么样方法才能度化众生，那么就是这个发起这个大悲心，然后修持无二慧，如是成就佛果之后呢，才能够究竟度化众生。因此说呢，这个大悲心呢，可以说是基础，可以说是他的这个一切大乘菩萨道的精华，也可以说是像这样的话，这个佛陀相续当中所具足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究竟圆满的智慧，从方方面面呢，都是可以这样抉择的。比如说呢，这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对这个大悲心方面呢，就是着重的进行了赞叹。首先呢，就讲到了他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总赞菩提三经方面讲的。宋词当中就是这样讲，身闻中佛人王身，诸佛复从菩萨身，大悲心与无二慧，菩提心是佛之因。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从这个这个不同的次第呢，逐渐就引出了这个这个菩提三因逐渐引发的。那么如何一个次第引发的呢？首先是讲身闻中佛是从佛陀人王是从佛陀的这个语言当中所产生的。跟随佛陀的修行跟随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教言进行行持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这个证悟二乘的这种这个菩提果。那么既然这个声闻中佛是从佛陀人王产生的，那么这个佛陀是从如何产生的呢？这个原文讲诸佛复从菩萨身，那么佛陀呢就是从菩萨就是从菩萨而产生的。那么就既然说是诸佛是从菩萨而产生，那菩萨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就引出了大悲心与无二慧，菩提心是佛之因。就讲大悲心，然后是无二慧和菩提心这三种，那么就是这个佛子的因就成就佛子的因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总占了这个菩提的三因。那么既然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宋词的大概意思，下面我们再一个一个进行解释呢。那么首先他讲到了这个声闻声闻呢就是平时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平时所这个了解到的经书论点当中所讲到二层，平时我们讲有个二层种性，二层是什么呢？一个是声闻层，一个是独觉层。所以说呢，首先就讲到二层当中的声闻。声闻呢就说什么呢？一方面讲的时候呢，他在这个佛陀的面前听闻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的这个教法的声音这个声字就是这样解释的。那么声呢就是佛陀所宣讲的能够证悟罗汉果的像这样的声教就是这个声音。然后他自己听闻这个声音之后呢，进行修持，修持好之后呢，然后呢再把这个能够使这个这个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种教法这个传给别人，使其他众生也能够听闻，所以说叫做的声闻。就是声和闻呢，这两个这从他的这个字面上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自己听闻的佛陀教法之后修持正果，然后呢再把这个声音使他人听闻，如是呢就称之为声闻。那么既然有这样的意义，我们说菩萨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实际意义呢？实际上菩萨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声闻的意义在里面的。菩萨也有，因为菩萨呢从佛陀那里呢听闻成佛的教言，然后自己修持，然后再把这个成佛的教言呢对他人宣讲使他人一个人听闻之后呢修持成佛，那么也是有的他就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也是他有意义。但这个地方所讲的声闻呢，它并不是指这个把菩萨包括进去的，就这个是说单单就是这个把这个这个小乘当中的这个声闻乘单单是讲这个方面进行这个了解的。从广义上来讲的话，菩萨也是可以包括在声闻当中，但这个地方主要是讲这个这个二乘当中的这个声闻乘小乘的方面呢进行抉择的。 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这个声闻。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中佛，那么什么是中佛呢？中佛就指的独觉啊，平时我们讲的圆觉也好，或者就是这个独觉也好啊，所谓的圆觉呢，它就是说是因为依靠观修啊，这个顺和这个逆观修十二缘起而觉悟的，所以说称之为圆觉啊。平时的话就我们说圆觉就是这样。那么独觉是什么意思呢？独觉的话，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佛陀已经这个入于涅槃，佛陀不出世的时候呢，声闻已经灭尽的时候，像这样的这个毗湿佛智呢，从于无始生。那么在中论当中呢，也是这样讲过的。那么若佛不出世啊，声闻已灭尽啊，诸毗湿佛智从于无始生。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他这个单独而证悟的，也就是说佛陀也已经啊不出世的时候，然后呢佛陀的声闻已经灭尽的时候，没有这个声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独觉种性啊，他是依靠以前的这个发的愿力，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自己单独在这个世间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通过自己相续当中以前所听闻所修行的这个习气力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获证这个独觉果，所以他是单独觉悟的啊，他单独觉悟的。从这个方面就能了解的，我们在就是前段时间学过中观四百论啊，中观四百论当中也有像这样子相似的教义，也就是说讲到哪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讲到空性的这个功用的时候，讲空性的功德的时候，也就是说今生当中我们如果是略略的了解了空性的，虽然在今生当中没有获得殊胜的果，但是呢相续当中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殊胜的习气的缘故呢，必定会产生殊胜的果，就像圆觉一样，那就像独觉一样。独觉的话以前在佛陀面前听闻教法之后，然后他开始就是这个发下这个独居的愿啊，发这个独居的愿，发了独居愿之后呢，然后呢他就是在这个一百个大劫当中如是的积累资粮，最后的话他就是在这个资粮要圆满的时候呢，如是呢就单独取证这个觉悟之果，所以说叫做独觉。从这方面可以了解的啊，所以说就叫做这个中佛。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觉和这个佛字呢，它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梵语当中称之为佛，那么实际上真正翻译成这个什么，就汉文的时候它叫做觉悟的意思，佛就是觉悟。那么所以说呢，这个独觉呢，肯定就是它有觉悟的，它有佛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叫做中呢？因为像这样的这个独觉的话，它的智慧力啊，超胜的这个声闻罗汉啊，就是说超胜的声闻罗汉，而他的智慧力呢，不及佛陀处在中间的位置啊，在这个三种圣者当中呢，那么可以说是他处在中间位置的声闻、独觉、佛陀，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中佛啊，比声闻层要这个殊胜，但是要比这个圆满的佛陀来讲呢，要这个下列，因此说称之为这个中佛。然后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王啊，人王是什么？人王就指的这个称之的这个佛陀了。虽然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声闻和这个独觉呢也能够称之为人啊，人的话就是都可以称之为人。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人的意思啊，就是人人。人人的话我们说在学俱舍论的时候呢啊，那这个俱舍论颂词当中第四品的颂词当中也讲得很清楚的，像这样的无学的生与业异三，像这样的话就是次第说为三人人啊。这个时候就是说呢，无学道声闻的无学道它是可以称之为人人的，它是生与业啊，生与业和这个异，像这样的这个三种呢就可以称为人人。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独觉它也是属于这个无学道的，它是独觉成当的无学道，所以说也可以称之为人人。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声闻和独觉都可以称之为人人的。那么当然佛陀呢更不需要讲了，佛陀呢他是一个大乘的这个究竟的无学果，所以说呢肯定是一个究竟的人人。还有在入菩萨行论当中呢也是提到了个人人，但是那个地方人人呢就是讲这个没有单独讲声闻、独觉和佛陀，菩萨也称之为人人，因为他有一种寂静的意思在里面啊，寂寞或者寂静的意思在里面。那么这个菩萨呢他自己相续当中发了菩提心，寂灭的烦恼，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可以称之为人人的。但这个时候因为在总说三乘啊，总说三乘没有说这个地方所讲的是三圣吧，平时我们叫佛经论里当中讲四圣，但是呢这个地方讲三圣，没有包括菩萨。所以说讲三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主要是讲声闻和独觉，然后还是佛陀，那么这三者都可以称之为人，但是呢要称之为人王的话，那么就是非佛莫属啊。像因为像这样的声闻和独觉呢，他们虽然处在各自的无学道当中，但是呢还没有断除所知障，还没有真正的就圆满证悟的佛陀智慧，所以说呢不可能称之为王。而佛陀呢在这个所有人人当中呢没有再超过他的啊，就像这个什么世间上的话呢，什么世间当中一个国家当中呢有这个什么有这个臣民啊，有像这样的一般的老百姓，还有大臣，然后是国王。那么国王是在所有人当中最尊贵的，所以说称之为王。因此说就像这样的话，佛陀呢就在三乘种姓当中他是这个无与伦比的，所以说称之为人王。那么像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分别解释了声闻、中佛和人王之后呢，那么我们就把这一句呢联系起来，在了解的时候呢，声闻、中佛、人王声，也就是说声闻和独觉呢是从佛陀的这个言教当中所产生的，跟随佛陀修行，如是的话就从佛陀的这个言教当中通过佛陀的加持 而这个而可以说是产生的，这个产生的呢可以说是这个通过佛陀的加持呢获证了这个这个二乘的罗汉果啊，从这方面你要了解的。然后既然就是说声闻和读解是从佛陀所产生的，那么下面有一个问题的，那么像这样的话诸佛又是从如何产生的呢？哦，下面就回答这个问题的，就是诸佛复从菩萨生啊，佛陀呢是从菩萨而产生的。那么在这个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人相信当中就会也许会产生一种怀疑啊。我们就说现念，我们可以说了解呢啊，菩萨呢是同佛而产生的啊。菩萨呢在佛面前听闻教法，发菩提心，然后呢修持无我空性。如是的话，像这样的话，最后逐渐就成为这个从这个这个世俗的菩萨过渡到这个一地到十地的像这样的圣意的菩萨啊。明明是这样，为什么这个方面讲反过来讲佛从菩萨生呢？平时我们认为的话，就菩萨是从佛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反过来讲的是佛从菩萨生。那么从哪个方面应该了解呢？在这个各种讲义当中呢，都是从两个角度呢进行这个进行这个抉择的。第一个是它的因，第二个是它的缘啊。从因和缘两个方面呢，可以说像这个佛陀是从菩萨而产生的。那么怎么样产生的呢？我们说一个佛陀他要成佛呢，从因的方面来讲，最直接的进取心是什么呢？那么十地菩萨末尾的金刚预定啊，金刚预定。通过金刚预定的这个，因为这个金刚预定呢是属于这个学道所设的，是属于十地菩萨的末尾的这个智慧。所以说呢，十地菩萨的末尾他升起金刚预定的时候，断除最微细的障碍，那么这个无间呢就产生了个佛陀呢，就可以说是他因相续当中呢，就是说最微细的障碍断掉之后呢，那么就是他就是圆满征服了一切诸法的这个究竟的实相。所以说呢，从最为进取心来讲的话，那么这个佛陀是从十地菩萨的这个末尾的金刚预定而产生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可以说佛陀是从菩萨生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在座的这些道友呢，我们通过不断的修持，不断修持之后呢，我们就说从这个凡夫到了这个什么，就是真初地，然后从这个一地到十地之间如是不断的修持，那么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在十地的末尾升起金刚预定，摧毁最微细的这种烦恼啊，最微细的像这样的所知上的习气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会有成佛了。我们观察这个过程，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所获得的佛果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以前的这个菩萨啊，十地菩萨的金刚预定而产生的。所以说呢，这个进取因呢，肯定就是说佛是从菩萨而生的。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什么呢？前面讲的是金刚预定，然后呢，还有从这个什么世俗的菩萨和这个什么这个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个菩萨呢，佛陀呢都是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次第修行之后如是产生的这个佛果的。所以说从因的角度来讲，佛是从菩萨生的。然后呢，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是从缘方面讲的啊。从缘方面讲是怎么样呢？那么智士也好，中华八大师的三年秘书等等，像这样当中都是讲得很清楚的。比如说呢，诸佛初发心的时候呢，就是说很少就是直接是在佛陀面前啊，就是发菩提心的，很多的都是在菩萨面前，菩萨劝一般的凡夫人发起菩提心。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在经典当中也是佛陀也是赞叹过文殊菩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说呢，我最初发心的时候呢，就是文殊菩萨劝请的啊，文殊菩萨劝请我发菩提心，所以说我发菩提心。说还有呢，就是七佛啊，文殊菩萨平时说文殊菩萨七佛之师，像这样的话，七佛的都是通过这个文殊菩萨的劝请而发起菩提心的。然后还有经典当中讲的三世佛，全部都是从文殊菩萨面前发菩提心的。所以说呢，文殊菩萨呢就是劝导诸佛发菩提心，进入大乘修行而成佛的。那么从圆的角度来讲，肯定啊，就是说什么呢？肯定就是说这个什么呢？诸佛是从菩萨而产生的。所以说呢，从因和缘两个角度一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深信那么诸佛复从菩萨生。那么就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的。然后呢，就说了解了诸佛从菩萨生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又产生一个这个问题了。那么既然佛是从菩萨生，那菩萨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哦，下面就讲菩提三因，大悲心也无二慧，菩提心是佛之心。也就是说呢，要这个什么要获得菩萨的这个名义啊，这个名称和它的真实意义呢，必须要具足三种因，也就是说大悲心啊，首先呢就是大悲心。所谓的大悲心呢，那么就是说这个，首先我们了解悲心是什么。悲心呢，就是说它的体相呢，就是以这个拔苦为体相的，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那么我们可以说是拔除一切的众生的痛苦。那么有没有娱乐方面呢？肯定是有娱乐的。也就是说，你如果你的相续当中，如果是升起了大悲心呢？就是说悲心产生的时候，它的慈心是肯定有的啊，绝对有的。因为你想要这个把众生从各种各样的痛苦当中解救出来。像这样的话，他离开了痛苦呢，绝对就会获得安乐。这个众生相续当中，当时就获得一种安乐。所以说呢，一般来讲的时候，分开讲的时候呢，慈心呢是娱乐啊，就给予安乐这个方面进行安利他的体相的；而悲心呢是拔苦，从这方面来讲的。那实际上呢，真正升起的悲心的时候呢，肯定是有娱乐的这个像这样给予众生安乐的这个慈心的成分呢，绝对没办法远离的。慈悲这二者呢，可以说是什么呢？他们是一个本体， 啊，两个侧面啊，一个本体两个侧面的关系而已，实际上没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分开的法。所以说呢，首先呢，就是一个大悲心是拔苦啊，是拔苦啊，就是为了就是说使大家能够彻底了解或者进一步深一步了解像这样的这个慈悲啊慈心和悲心的关系呢。所以说我们在讲大悲心的时候呢，也要讲到这个慈心啊，就遣出一些怀疑，就认为呢，实际上菩萨的事业呢，并不单单是这个就是拔苦而已，实际上还要与众生安乐。但实际上呢，这二者是一个本体。所以说呢，首先呢讲这个悲心呢，它是一种拔苦的境界。那么为什么又称之为大呢？因为这个大的呢，就是说这个必须要便于一切众生，那么一切众生都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究竟的佛国。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它的所缘境是相当相当广大的。一方面所缘境是一切众生，一方面是拔苦的范围呢，就是从这个轮回当中彻底解救啊，彻底解救，而不是要使他们就是获得这个罗汉果，而是他们就是说这个获得佛果。从这方面呢进行安利的。所以说呢，这个大悲心呢，也说大悲心的大字的时候呢，肯定就是区别于一般的悲心的啊，肯定就是区别于一般的悲心。一般的悲心的话，比如说自己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有一种悲心呢？肯定是有的。比如说呢，一个母亲的独子，他自己的就儿子就说是什么呢？生病的时候呢，这个母亲心里很着急的，就想呢，这个儿子的病什么时候能够就是痊愈呢，能够从这个病的痛苦当中解救出来呢，他肯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既然具足这样心态，那么就具足悲心啊，就是具足这个悲心的。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比如说稍微有一点这个恻隐之心的人，他看到乞丐啊，或者看到这个一般的这个比较悲惨的众生的时候呢，他的心中都有一种这个不忍的心，所以这个方面也称为悲心。但这些全部都不能成为这个大悲心，因为他们的这个所缘，他们的形象呢不符合于像这样大悲心的体现的缘故，所以说不称之为大悲心，只称之为普通的悲心。不仅仅是一般的人，而且呢就是真闻缘觉，像这样的他们相对呢有没有悲心呢？也是有悲心的啊，但是呢他们不能称为大悲心啊，这个是很明显的。因为大悲心呢必须有一个恒常的一个什么恒常的一种这个体型在里面的。那么声闻缘觉的这个悲心是不是恒常的呢？绝对不是恒常的。也就是他们在修道的时候，为了自己能够如是获得这个罗汉果呢，他们对众生呢升起这个悲心啊，愿众生呢就是愿拔除众生的痛苦，像这样的悲心是有的。但是他们一旦获证了无觉果位，而且一旦入于无蕴涅槃的时候呢，灰身灭智啊，这个时候大悲心呢就是跟随他们就是获得就进入无蕴涅槃的同时呢，他的悲心也就隐没了啊，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庄严经论当中讲的非常清楚的。而且像这样声闻缘觉的悲心呢，也不是缘一切众生的这个三种苦，而是单单是从这个苦苦方面呢产生的这个悲心的。所以说方方面面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大悲心呢单单是菩萨和这个佛陀的专利啊，其他的这个凡夫众生或者其他一般的像这样的声闻缘觉呢都不可能具足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大悲心呢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是第一种因。然后呢第二个呢是无二慧啊，发起了菩提心之后呢，前面我们讲过，一个人真正发起了菩提心，想要从究竟上解除一切众生的这个痛苦的话啊，必须他要想到必须要成佛，只有成佛呢才能够从现在从这个成佛开始，乃至于这个生生世世，乃至于众生未度尽之前呢他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究竟上使众生离开痛苦的能力才具足的。所以说呢具足这样能力的单单是这个佛果。那么要证佛果呢，那么必须要现证这个无二智慧。如果没有现证无二智慧的，那么绝对不可能现证佛果的。我们知道呢，佛果现佛果的时候呢，它就是已经断尽了烦恼障和所知障，而断尽烦恼障和所知障的根本因呢就是无二慧就是无二慧的。所以说呢，通过人我的这个智慧呢就断尽了烦恼障，通过法佛的智慧呢就断尽所知障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两个方面了解的。所以说无二慧当中无二那么是哪个方面呢？这个二呢，我们可以说一方面是这个人我像这样的二当中的一呢就是这个人我，第二个是法我。那么无二呢就是无有人我无有法我的智慧，就称之为无二慧所以像这样的话无二慧呢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的。还有一个无二慧呢就是说能取这个二字呢就是说能取和索取能取和索取。因为就是说使一切众生流落到轮回当中的根本因是什么？有很多很多的因，但是真正要分析的时候呢，不外乎就是能取和索取而已一个是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能取，然后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索取的这个境，这两种通过像这样能取和索取产生实执，然后产生烦恼而流转的。所以说如果能够灭尽能取和索取二取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也能够现前圣果而最终成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个无二慧呢，那么这个二字呢也就是说能取索取我们有的时候不要认为呢这个二取呢单单是在凡夫位当中具足的，实际上在菩萨位在初定的时候呢还有微细的二取微细的二取还是有的。虽然就是说像这样的话，比如说凡夫位的时候呢就是很粗大的能取和索取肯定是很明显的， 明显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体验。所以说现在的话能求索取呢很粗大有的，但是呢就是在登地以上呢，如是的话在入定位当中当然是泯灭了二取了，它就入于根本定。像这样入于根本会定的时候呢，就安住在法界的自相当中，法界自相是不可能有人取索取的，所以入于根本会定的时候呢没有二取。但是一初定的时候，一初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菩萨相会当中的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的习气没有彻底断尽的缘故呢，又分别心又重新现起。一掀起分别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二取就显现了，只不过呢它这个当时的二取呢不像凡夫这么粗猛而已啊，就是比较微细的，或者就是没有实质的，但是二取的体相还是具足，还是可以说是具足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这个菩萨位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微细的二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真正的断尽了什么断尽了这个二取的话单单是佛位。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讲菩提因的时候，菩提心的时候在凡夫会怎么样居住这个无二会呢，可以说是通过闻思的角度啊，通过闻思的方式呢进行抉择的。比如说呢现在我们就通过这个听闻中观所宣讲的空性意，我们就了解到自己的所取的对境也是空性的，能取的自己的这个这个作者心方面呢也是空性的。这个时候呢就安住在闻思的境界当中啊，那么也可以称之为无二会。虽然它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无二会，但是呢可以说是无二会的进取心，可以说一说相似的总相的无二会呢，这个方面都是可以居住的。所以说这个无二的二字呢也可以从能取所取两方面可以了解的。或者还有呢这个二是什么呢，长边和断边啊，长边和断边。因为前面我们讲四百论的时候也是提到过吧，一般的众生对长边是很执着的啊，长边相当非常执着的，那么有些众生就对这个断边执着。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实际上真正的法界体型呢它不是长也不是断，离开了长边也离开了断边，像这样就是空性。空性呢就是抉择的空性呢，真正了解了空性的时候呢就绝对能够泯灭长断二边。所以说呢这个二呢也可以说长断二者，那么就是无二，那么无二呢就是泯灭长边也泯灭断边，安住在空性间当中，像这样一种智慧叫做无二慧啊，就是无二慧。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菩提心啊，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呢有时候这个大悲心可以说一个本体进行抉择的，那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分开进行抉择，分开进行抉择的大悲心和这个菩提心呢，那么可以说是有这个不同之处。比如说全真无光尊者的心性修习当中呢，第七品就讲四无量心啊，第八品讲菩提心。所以说呢他老人家讲的时候呢，四无量心是产生菩提心的基础。你要产生一个菩提心呢，首先在相续当中必须要产生四无量心啊，有了四无量心之后呢，在这个四无量心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持呢，就逐渐可以引发这个这个可以说殊胜的菩提心。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菩提心啊，也是其中一种因。菩提心呢昨天我们就大概做了抉择吧，有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两种啊，可以说呢总的来讲的话就是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那么所谓的圣意菩提心呢，那么在这个本论当中我们可以说讲一谛的时候呢就第一圣意菩提心，讲二谛的时候有第二圣意菩提心等等等等，像这样抉择的。那实际上真正的这个圣意菩提心它的体相是什么，真正的圣意菩提心的体相就是泯灭了一切执着的，泯灭一切执着离开一切邪论的这个智慧，就叫做这个圣意菩提心。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来说的话，那么就是说登地以上的菩萨单单在如定位才有圣意菩提心，初定位是没有的啊，因为初定位它是分别心的状态，分别心的状态就是世俗菩提心所设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佛陀是圆满圣意菩提心的啊，绝对就是说真正的这个菩提心要圆满，圣意菩提心圆满单单是在佛位。因为佛陀呢就说什么他没有初定入定的差别，然后在佛位的时候呢泯灭一切这个所有一些分别心全部已经消尽了，完全都是智慧的体型，所以那个时候具足圣意菩提心。而在这个菩萨入定位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也是就是安住在离系的状态，所以说也可以具足要这个圣意菩提心。但是为什么这个在本能当中他就是说没有这样做区别，他就是说讲异地的时候就说第一圣意菩提心呢，实际上他就是说总的来讲的总的来讲的，有时候把初定位入定位合起来讲入定位初定位合起来讲。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登地之后呢，登地之后呢因为毕竟众生是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已经可以说现今的圣意地，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称之为圣意菩提心，从这个方面了解。所以说圣意菩提心它真正的体相真正要抉择的时候绝对是离四边的这个无二智慧才能够安立成圣意菩提心，其他都不能够安立的，绝对不能安立。那我们既然说的时候呢，那么声闻缘觉它不是也难道也是现今的空性的吗，他们有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圣意菩提心呢？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他们安住的不是离四边的智慧绝对不是离四边的智慧，他们所证悟的是单空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没有圣意菩提心如果像这样讲的时候单单是初底以上呢他是有真正的圣意菩提心的。那么这个是圣意菩提心。然后世俗菩提心呢，世俗菩提心的话可以说广义来讲，那么菩萨的初定位的这个菩提心呢也叫做这个世俗菩提心但是呢一般来讲的话是没有这样安例的。一般的世俗菩提心呢就是登地之前的 啊，从凡夫一直到色第一法位，像这样的过程所发的菩提心呢，全部称之为四树菩提心啊，都是四树菩提心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四树菩提心，那么四树菩提心又分到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愿菩提心的话，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就是这个什么？就是在这个《相关状论》当中，彼得菩萨就是如是做了定义的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做了定义。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是什么呢？要这个为了度化一些众生，要使一些众生成佛，而自己发愿成佛的这个心呢，就叫做个愿菩提心。那么这个愿菩提心升起来的时候，什么界限呢？大乘的小质量道啊，你就是说大乘的小质量道当中的话，你如果要进入大乘的小质量道，必须相信当中有这个愿菩提心。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能称之为这个啊，就还没有进入这个五道当中的这个质量道当中的小质量道，还没有进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愿菩提心，然后呢，在这个进入小质量道之后呢，就是通过中质量这个大质量道，然后呢就是这个加行道、鸾丁忍、四第一法位，这样呢不断不断使这个菩提心呢纯熟使他的这个习气深厚最后呢就可以就是说这个从四树菩提心一要成为这个圣人菩提心，有这样的。所以说菩提心是佛子心为什么菩提心是佛子心呢？就前面我们讲到了，你要进入你真正要进入大乘，你要成为佛子，你的名称要变成佛子的话，你相续当中没有一个四树菩提心是绝对不可能安立的不可能安立的。所以说呢，既然你要进入大乘的这个五道当中的质量道，那么你必须要有四树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是佛子心，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它的这个特色就很明显的，很明显。而且呢，在这个大乘的这个质量道、加行道当中，不断串习了，都是在菩提心作为基础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菩提心是佛之心我们前面讲哪个地方的时候，讲四白论嘛，讲这个入行论的时候也是讲过吧。这个菩提心它的体型是什么呢？菩提心的体型前面我们讲过了，好像是一个发心为利众，实际上它的体型就是福德和智慧两种体型两种这个质量就是它的菩提心。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福德质量，一方面是智慧质量。你如果缺少这两种的，不可能安立成圆满的菩提心的体型的。所以说呢，平时我们说积累两种质量积累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实际上就是包括在菩提心当中，绝对是包括在菩提心当中。如果你不是菩提心的话，只能说是你的福德，或者就是说只能说是一种妙慧，不可能说是福德质量或智慧质量。如果说是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肯定是菩提心所持绝对是菩提心所持的。这个质量是什么质量呢？质量的话就是说是佛成佛的质量成佛的质量。既然是成佛的质量的话，你没有菩提心所持，绝对不可能成为成佛的质量。就好像是什么呢？比如说小乘的修行者，小乘的修行者，他相对上不具足菩提心，他只具足初离心。只具足初离心，那么他一气三根全部是初离心所摄持的。既然初离心所摄持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所得到的果是什么？那么肯定就是自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罗汉果而已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我们再说这个世间的一般的平凡人，世间一般的平凡人呢，没有初离心，也没有菩提心。那么他就是什么呢？一方面的烦恼所摄持的平时当中呢，就是说如果又没有初离心，又没有菩提心的话，那么世界上一般的人他所修持的这个福德，比如说世界上的人也布施也持戒也修忍辱。那么就不可能成为出离的因，不可能成为解脱的因，也不可能成为成佛的因。那么成为什么因呢？只能说称之为随福德分的善法只能称为这个而已。随福德分的善法成熟什么？就成熟轮回当中的果报轮回当中的人天的善趣的果报而已。所以说像这样，你要成为这个这个成为这个质量的话，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绝对是菩提心设置的。因此说呢，菩提心是佛之心，从这方面呢就是这个很清楚的可以了解非常清楚的可以了解的。这方面就他的宋词的意思，就如是做了抉择了。然后呢，我们学了这个宋词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这个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宋词还有其他的几个方面需要了解的。第一个是什么方面需要了解的呢？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想要成佛，想要成菩萨的话，那么必定要具足这三种因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心，这三种意思每一个众生必须要具足的。这个方面第一个第一层意思就是他这个总赞菩提三因的第一层意思，并不是让我们了解而已。实际上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想成佛的，每个人都想成菩萨的。那么就既然想成佛成菩萨呢，它的根本因不能缺少。那么它的根本因是什么？这个地方必须要具足大悲心，然后必须要具足无二慧，必须要具足菩提心就是从这个宋词当中直接点出了一个修行者的这个必具的条件这个方面就是必具的条件呢，从这方面。但是现在我们有些人的，有些这个道友的相对当中，有些大悲心比较增盛的，有些是无二慧比较增盛的不管怎么样，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苏醒种生的时候有这样一种差别。有些这个苏醒种生的时候刚开始从大悲心开始苏醒的，有些是苏醒种生的是从无二慧开始苏醒的就他发起菩提心呢，有些是从直接大悲心引发菩提心的。那么有些是什么呢？有些是直接观察诸法空性 从空间的角度呢，然后引发菩提心。所以说它的抒情种性的这个次第呢，有些是从大悲心开始抒情，有从无二慧开始抒情的，这方面不相同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如果这三种条件不具足的话，就不可能成为这个菩萨，那不可能成为菩萨的，不可能成佛。所以说第一个角度啊，从第一个侧面讲的时候呢，这三种因必须要具足的。啊，这是第一层意思。那么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第二层意思呢，那么主要是赞叹他的这个成佛的因啊，赞叹成佛的因，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赞叹的。那么佛陀的这个宝积经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吧，在这个在这个智释当中也好，智王书还有这个三经毕书都是引用这个教证的。就假设像这样就是犹如这个什么，就世人呢，他这个礼敬初月，那么过于满月，就是说世间上的人呢，他就是对这个初月是很赞叹的啊，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月亮的话有初月和满月的差别嘛。所以说初月的话比如说这个一个月的初二初三呢，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个出现新月了，这个叫做初月。所以说一般的人呢，很这个礼赞这个初月啊，礼赞初月过于满月啊。如是呢，就是说佛陀就是这样讲的啊，如是如若有这个信佛愚者呢，那么应该这个礼敬菩萨过于如来啊，何以故呢？那么就说是因为这个从菩萨而生生如来故啊，就从这讲得很清楚。那么就是说佛陀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后面的学者，后面的这个后续的弟子，如果是相信我说的话的话，那么你们顶礼或者礼赞这个菩萨呢，应该过于礼赞这个佛陀，就超胜于这个对这个佛陀的礼赞。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佛陀是从佛陀是从菩萨而产生的缘故啊，这个方面就讲得很清楚。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从赞叹因的角度啊，赞叹因礼赞因的角度呢，那么也是赞叹了，实际上也是赞叹了佛国啊。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总赞叹第三因的这个它的一层这个意思。那么还有第三层意思是什么呢？第三层意思呢，具足的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心、礼赞的这三种因呢，那么就可以使三层的种性呢就不断的这个延续，不断的延续。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声闻也好，独觉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佛也好，都是通过发起的这个三种因之后呢，不断修行成佛。那么成佛之后呢，从佛的这个智慧大海当中流露出三层的教法，流露出声闻层的教法，那么使声闻层的种性呢就是延绵不断。那么流露出独觉层的教法呢，使独觉层的种性延绵不断。然后流露出这个大乘的教法呢，使大乘的种性延绵不断。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是什么呢？他们根本因是什么？根本因呢就是这三种因，具足了这三种因呢，那么三层的种性呢都可以如是如是的这个延绵不断的。那么从这个角度呢进行安利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讲经当中还提到呢，就是说这虽然这个地方讲到有这个声闻层、独觉层和佛层，有这样的三种层，但实际上呢，像这样的三层呢，就是暂时而安立的。暂时而安立，实际上究竟意义上呢，只有一层，没有三层。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每一个众生的相对上都具足如来藏，而且像这样的如来藏的话，绝对不会空耗的啊。这个方面就是一个这个很就是说这个直接的这个根据。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佛陀的事业也是不会停留的。众生相续当中有这个如来藏绝对不会空耗。佛陀的事业也是延绵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在进行这个什么，就是度化众生。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众生肯定会遇到佛法的，逐渐逐渐修持之后呢，成佛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究竟来讲的话，单单是一层，没有三层。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发心就是这个发起这个菩提心啊，或者具足菩提三因呢，那么也有这个很殊胜的必要，可以使一些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说有这样的这个三层意义的，可以说是包括在这里面的实际上呢，就是在可以说这个词语上呢不明显，但是我们分析的时候呢，为什么要讲这样的总赞菩提三因？它的必要是什么？它的必要就是让修行者了解到修行的次第修行的次第，它的事业是什么事业，它的事业就是说能够相应三层的根性三层的这个种性呢，三层的种性的根基呢进行这个不断的不同的调化。一方面的话，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安利，从事业方面安利，然后从这个修行的次第来讲呢，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心呢，绝对是成佛、成菩萨的因。说从方方面面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了解的。而且要从一个方面进行了赞叹，赞叹的话就是使这个后学者呢，那么就是对这个什么呢？对这个大悲心、无二慧和菩提心呢，升起高度的重视。因为为什么这样讲？佛陀都是这样赞叹的，月真菩萨都这样赞叹的，这赞叹了什么？赞叹了这个三种因。既然他们都这样赞叹的话，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修行呢？有什么理由不引起高度的重视呢？所以说很多很多这个殊胜的必要在里面的。所以说对像这样的这个顶礼句呢，一定要高度重视，也好好去分析他的这个所讲的意义。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科判所讲的内容的。那么下面再讲呢，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分别礼赞大悲。为什么要分别礼赞大悲呢？前面就是说总的方面讲呢，已经赞叹了菩提三因了，那么又分别礼赞大悲的原因何在呢？也就是说在三种因当中，大悲心就是最重要的大悲心就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有了大悲心呢，你引发无二慧，引发菩提心的。 所以如果没有大悲心的话，这方面都是不行的啊，都是不行。那么所以说，在这个第二个磕绊当中呢，有分别力占大悲呢，就是因为菩提三心当中呢，大悲心又成了基础啊，大悲心又成了最重要的根本呢。所以说，再单独力占那个大悲心。那么这个也是分两个磕绊嘛，第一个呢是总占大悲，第二是分别占大悲啊。首先呢是总占大悲啊，一个宋词进行抉择，悲行啊、悲信于佛广大国，初有种子长如水，常时受用若成熟，故先占大悲心。先占的话，首先的话就礼占了这个大悲心的。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地方讲这个悲信于佛广大国，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陀这个通过修菩萨道，然后呢就是这个成就正等正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称之为佛果。那么这个佛果是相当广大的，它从哪方面体现广大呢？那么自利和他利都圆满了这个方面称之为广大，没有再一个什么超过于这个圆满自他二力的广大国了。我们有的时候说呢，就在世间上一个人的事业很广大，根本不算什么广大的，因为他连自力的边都没摸到确实呢，就真正的像在世间上的一些这个事业比较伟大的人呢，真正相对于这个声闻独觉来讲的话，他们还没有就是真正的自力方面一点都没有得到的。虽然他们就说他们的这个这个衣食住行啊很方便，或者他们生活很富裕，好像是自力方面也得到，实际上根本不是真实的自力。真实的自力的必须要从轮回当中彻底获得解脱呢，他称之为自力的。但是呢，这个声闻缘觉的自力呢，相对于佛陀的自力来讲还不圆满。确实还不远，因为相对他们烦恼，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虽然烦恼障已经断尽，但是他的所知障他的这个习气方面还没有断尽，还没有断尽。所以说相对当中的这个烦恼没有断尽的话，就说明他的智慧还没有圆满究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声闻缘觉的智力不算圆满的智力。那么只有佛陀的这个相见的这个功德呢，才称为圆满的智力。而像这样的智力圆满之后呢，才可以究竟的他力。才可以究竟他力的如果自力没有究竟圆满的话，他力也不可能究竟圆满的。所以说一旦就是说成佛之后呢，一旦成了佛，肯定他的这个他力是就是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可以说是观待来讲的话，就肯定是圆满的。虽然从这个最究竟的角度来讲，因为众生是无有边际的，众生无有边际的，每一个众生，我们就是说既然他力要圆满的，那么必须要把每一个众生都度化成佛的时候呢，才可以称之为他力圆满。实际上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安立的。他力圆满就是说呢一个修行者或者佛陀来讲呢，他可以使一个众生不仅仅是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而且可以把他安置在佛地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把一个众生从这个轮回当中救度出来，然后安置在佛地呢，可以说使这个众生呢从他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他的这个他力已经圆满了。因为就是说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获得了佛果的缘故，从这个方面安立已经他力圆满了，而并不是说把一切这个遍虚空净法界的一切众生全部度化成佛才能够成为究竟他力，并不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于佛广大国呢，主要是圆满自他二力这个角度呢进行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悲信于佛，那么就是这个悲心对于这个佛陀的广大国来讲就要成为广大国的话，你必须要有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月成菩萨呢，他就以这个比喻分了三个部分，从三个部分来进行抉择，初中后凭什么讲的初中后？那么其他论师在讲大悲心的时候呢，都是引用这个校正呢进行作为抉择就开始抉择大悲心的这个殊胜的功德了刚开始的时候呢，初有种子初有种子。那么什么初有种子呢？这个大悲心。大悲心刚开始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庄稼的种子一样种子一样。如果你这个庄稼没有种子的话，你在上面就是说辛勤的这个像这样除草或者灌溉全部都没有用全部都成了这个无有意义的事情了。所以说必须有了个种子之后呢，你去灌溉你这方面才成了这个有意义。所以说呢，刚开始的这个大悲心呢就成了一个种子了大悲心就成了种子。谁的种子呢？成了成佛的种子就确实就成了成佛的种子。所以说呢，最初的时候的这个大悲心是相当重要的初有种子。所以说呢，我们在相续当中呢，如果现在还没有大悲心的话，那么绝对要首先要引发大悲心弥勒菩萨这个八层庄严经论当中也是讲过了。那么大悲心呢，就犹如种子一样就是从最初的时候呢，如实的进行这个抉择和赞叹刚开始的必须相续当中要有一个大悲种，没有这个的话绝对不行。然后呢，就是这个初中初位完了之后呢，那么中间位呢，那么初中后赞叹，那么中间位是什么呢？长如水。什么长如水呢？那么这个种子呢通过这个灌溉之后呢必定要发芽必定要发芽，不断的成长，一直到这个果实成熟之间呢都叫做长。也就是说从这个这个芽冒出来的第一刹那，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成熟果的最后一刹那，这个过程全部都叫做生长的过程就叫生长的过程。那么生长的过程是什么？长如水就像水一样。那么什么像水一样呢？这个大悲心就像水一样 啊，大白星像的水一样。如果你这个种子啊，这个冒了芽之后呢，你没有经常与这个水去灌溉的话，那么像这样的种子呢，它就不会这个迅速的成长。只有以这个水不断的浇灌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它这个种子呢才会不断的这个成长，它的芽这方面才不断的这个成长。那么从像这样的这个芽呢，长出这个从这个种子生芽，然后芽呢这个生茎，茎呢生枝，枝生叶，叶生花，花生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个一个次第都下去的时候呢，然后最后才有这样的结果的。所以说这个中间呢就长出水。那么中间长出水呢，这个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菩萨的修行，从资粮道开始，一直到实地的末尾之间，全部都称之为这个修行的过程。那么所修行的是什么呢？所修行呢就是不外乎是愿心二种菩提心的。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六度呢，又在这个菩萨的智力修行当中呢，就占了主导作用。因为我们前在讲入行论的时候也是讲过吧，弥勒菩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也是这样提到过的。菩萨他修行智力方面呢，主要是从六度来圆满的，他力方面呢是从四色方面来圆满的。所以说，平时我们讲的六度四色，六度四色呢，一个方面是六度方面是这个着重于菩萨的智力，而像这样的这个四色呢，就着重于这个色化众生啊，就是如何摄持众生方面，是众生修持六度方面讲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是的话，就是讲到的这个六度。那么在六度的时候又怎么重要呢？那么就是这个龙树菩萨宝满论当中也是这样做过抉择的。宝满论当中讲到的话就是思啊戒忍净禅，然后呢智慧悲为体啊，向而智慧的话就是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度呢是以悲心作为它的本体的啊，就说得很清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中间修持六度的时候呢，绝对不可能缺少大悲心啊，就缺少了大悲心就不行了。然后还有包括十万颂当中也是讲过，假设说就是说八地菩萨他相续当中没有大悲心的话，也是堕入小乘而不是大乘修法。实际上我们分析的时候，八地菩萨可不可能堕入小乘的？绝对不可能的啊！这个不管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是绝对不可能。但是为什么又说是什么呢？假使说八地菩萨他就说这个没有大悲心堕入小乘呢？因为八地菩萨他现证的这个境界呢，可以说他这个八地菩萨一现证的时候，他就彻底灭尽了烦恼障，一切烦恼障在八地菩萨的时候呢就是断尽的。这个是和小乘罗汉的这个境界呢有点相似的啊，这个味道在里面。因为像小乘罗汉呢，他也是彻底断尽了烦恼障的，而八地菩萨呢，他也相续当中也是彻底断尽烦恼障的。在七地之前呢，相续当中还有聚成烦恼障的种子。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从这个相续当中灭尽烦恼障的角度来讲，它是极为清净的啊，极为清净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它就是这个能够长时间的安住在禅定当中，享受这个禅定的这个像这样的法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和小乘的这个境界比较相似啊，无因涅槃方面比较相似的。所以说呢，这个佛陀呢，就在这个八地的时候，肯定会劝请这个八地菩萨呢，就是这个初定啊，劝请他们初定，然后呢就告诉他们呢，你们现在所得这个境界虽然很殊胜，但是还没有到了佛果的缘故，还要精进，就这样给他们劝请的。实际上呢，佛陀不劝请他们也会初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们在这个资粮道的时候呢，就已经产生了菩提心了，而且在这个的初定的时候呢，他的菩提心就已经不退转了。何况说是八地呢？这个时候只能说赞叹高度赞叹八地菩萨的这个境界是相当殊胜的。从这方面来讲的，所以说呢，就是假使是说就加了个假使说，假设说八地菩萨没有大悲心了，也成了小乘了。从这个方面讲，并不是说真正我们害怕八地菩萨就是说这个退转的成了小乘，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中间修道的时候呢，修道位的时候呢，这个大悲心是非常殊胜的。从这个角度呢，应该了解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后呢，出生后当中这个末尾的位呢，就是说常时受用若成熟，常时受用。那么什么是常时受用呢？那么这个佛果是常时受用的。什么方面常时受用呢？这个方面从两个方面可以了解的。一方面是佛果佛陀呢自己受用。自己受用所以说这个我们报身有两种，一个是这个自受用报身，一个是他受用报身。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佛陀的自受用报身呢，就是通过以前佛陀在这个实地的过程当中修持的很多很多广大的资粮，所以说呢，在这个佛位的时候呢，他就是个享受以前在这个菩萨位当中所积累的福德的果，这个时候就是自受用自受用。这方面就是自受用报身的。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他受用。他受用是什么呢？他受用的话，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如果是报身的角度来讲呢，成了菩萨受用这个佛法的因了。因为就是说这个在菩萨面前呢，就显现佛就显现报身的形象给他们传法，长时间的传法，长时间传法的话，那么菩萨呢就从一地登二地，二地登三地，等等等，乃至于成佛，那么都是从这个佛陀的报身方面进行了受用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报身方面。然后呢，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化身受用。谁化身受用？一般的凡夫众生，一般的凡夫众生呢，他没有这么广大的福德和智慧力去享用佛陀的这个报身所传承的法。那么，只有通过自己的善业力呢，感受佛陀比如说从兜率天下相啊、入胎啊、 降生啊，然后修五明啊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十二相成道的事业，化成佛的事业当中呢，享受教法，比如说声闻成、独觉成、菩萨成的，像这样的三成的众生呢，就从佛陀面前听闻正法修持而各自获得菩提果。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化身受用方面进行了解的。所以说呢，这个佛陀的果一旦成熟佛果之后呢，就成了常时受用的因啊，必定就成为常时受用的因。那么这个若成熟是什么意思呢？就若成熟就是这个犹如的意思啊，如啊成熟的意思。那么因为这个地方是通过比喻和意义对照进行讲的。首先的话就是出油种子，然后呢就是什么呢？长如水。然后最后是若成熟，若成熟什么，就好像是犹如这个果实成熟一样啊，犹如果实成熟一样。那么犹如果实成熟就怎么样呢？果实成熟了，别人就可以收用了啊。比如说像这样稻谷，稻谷呢通过农民辛辛苦苦的种了这个种植之后呢，秋天的时候这个稻谷一成熟了，稻谷成熟了之后，我们可以就是享用这个稻谷，可以说是这个做饭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享受这个成熟的果。所以说呢，若成熟的就是从这个若呢就是犹如的意思，犹如果实成熟。所以说从这个三位当中，初中后三位呢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前面讲的这个初位的时候如果没有种子的，就不可能成为大乘的修法了。然后呢中间的时候如果缺少了这个大悲心的话，缺少大悲心，前面讲了八地菩萨的成了小乘，不是大乘的。所以说没有一个菩萨没有大悲心的啊，绝对没有的。但是呢就是这菩萨在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他必定要不断以大悲心呢就是说鞭策自己啊，不断以把大悲心呢就滋润自己的修法。所以在中间位的时候大悲心是绝对不可以缺少的。那么在这个佛位的时候可不可以缺少大悲心呢？就绝对不可以缺少。虽然我们可以说是佛陀是不可能啊，真正的就是没有大悲心的，这个方面是个假设了啊，就是假设。假使是说佛位的时候没有大悲心啊，就是获得圆满证悟的时候没有大悲心，就不可能长时间为众生传法了啊，不可能长时间为众生传法。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成为众生长时受用的因啊。这方面就是后位的时候呢，在末位的时候呢，也不可能缺少大悲心。所以说呢，初中后三位这个时候呢，就大悲心都是不可以缺少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说故我先赞大悲心。所以说故我呢，就是月乘菩萨。月乘菩萨这个时候呢，在赞叹其他的这个之前呢，首先就是礼赞的啊，这个殊胜的大悲心。从这个方面了解的。那么这个是了解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悲性啊，就是刚开始的这个悲性与否呢，这个悲性的性质，悲性的性质怎么样理解呢？他为什么不说悲性呢？啊，为什么叫做悲性呢？啊，就是说实际上呢，在这个中华佛大师的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单独讲解释这个性质，也就是说这个性质呢，就是贯穿于三位的啊，贯穿于三位，初中后三位呢，都是以这个大悲性贯穿的。也就是说，你像这样种子位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生长位的时候。成熟位的时候，这三种位当中呢，都是这个有这个这个大悲心的本性在里面的，实际上都是大悲心的本性。我们可以说，刚开始你可以说要成为大乘的修行者，这个时候呢，你不可能缺少大悲心，所以这个时候有大悲心的本性。然后呢，就是说前面讲过的，就龙树菩萨的宝本论当中讲，世界忍尽禅，智慧悲为喜啊，这个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了。在这中间位的时候，也是以大悲心的本性啊作为他的这个可以说他的本体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中间位的时候也是性的。然后呢，最后位的时候呢，最后位的时候呢，可以说佛陀位的时候，真正的无缘大悲心啊，真正的没有这个丝毫执着的啊，无有缘的这个无有所缘的大悲心，这个时候是彻底圆满的。所以说呢，佛陀位啊，就是佛陀使别人常时受用，这个时候呢，也是大悲心的体性，也是大悲心的本性。所以说他一个悲心的性质，这个时候呢就不能说不能理解成悲心了啊。悲心的话它就是什么，就是不能够表达。像这样的话，就大悲心在初中后三位当中呢，它的一个一贯的体性啊，一贯的体性就是这样。我们并不能了解呢，就是什么呢，总之会有一个大悲心，然后呢这个在像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菩萨就是入大乘之前呢，这个时候总之会的是一个大悲心，然后修道位的时候又有一个大悲心，成佛的又有一个大悲心，三种大悲心不是这样的啊，并不是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比如现在我们相对当中升起个大悲心，这个是种子，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大悲心不断的生长，不断的向这样的修持六度，这个是还是以前的大悲心。然后呢最后成佛的时候，这个大悲心的体性它是没有变化的啊，大悲心的体性没有变化，只不过这个大悲心的贯穿了三位而已啊。以前就是说全是无光尊者也是个比喻吧，个比喻的时候它比如一条河，一条河呢就是在色达的时候叫做色达的河，然后流到马尔康的时候叫马尔康的河，然后流到这个什么，流到这个成都的时候叫成都的河。实际上这个河变没有变了，是个河没有变啊，就是一条河的，只不过呢它通过不同的位置呢，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种子 味的师傅、生长味的师傅、果实味的师傅，这个时候大悲心的本性根本没有变化过。所以说呢，悲性与否广大果，这个就是很清楚啊。如果不讲悲性啊，单单是悲心的话，这个性啊，在贯穿于三味这个方面的这个特色呢，就没办法完全的表露了。所以说呢，悲性与否广大果呢，从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我们就是说啊，了解了他这个出生后三味菩提大悲心的重要性的时候呢，再回来理解这个悲性的性质啊，这个是就大家可以说就比较容易了解的啊。所以说这个方面要了解啊，今天讲这个。